搞那些破玩意儿。而老子根本老子跟老子正好相反的，老子说大道无形的，这个道是没有形体的，他反对拜偶像的。老子说你们都说我的道太大，什么都不像，他说这就对了，如果像什么早就渺小了。老子是反对一切拜偶像的，而且老子特别谦卑。老子在五千多字啊，老子告诉你一共五千多字，还有七八处自己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了，我真的说不清了，我只好勉强叫他做道啊。他非常谦卑的一个人，很明显老子是得到了意象，那个灵啊，圣灵的给他一个灵界的意象，他表达起来非常困难，他写起来非常困难。而且你注意老子没有，老子在中国所有的经典中，古代经典中，和孔子、孟子、什么这个墨子、什么韩非子、什么包括五经、什么尚书、什么易经啊、礼记啊、诗经啊，所有的中国这些古书里面，只有老子什么呢，超越文化，中国文化，在老子里边没有一个中国人名，没有一个中国地名，没有一个中国朝代名，一个都没有，他超文化的，他从好像是从天而降，突如其来啊！让我看到这些东西，我真是当时激动啊！我在明基里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我马上跟那中国大使馆联系，我一定要回国，我是通缉犯，我不能回去，但是为了神的意向，我就回去。我为什么呢？我不回去，我没有办法研究老子，我必须回国把大量的那个研究老子的资料拿回来，我必须看看前人两千多年来别人研究老子有没有同样的发现，而且我必须看看他们是怎么考证老子的。这个我就跟大使馆联系，最后他让我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回去十天，就是在公安的陪同下买了很多书回来，买了很多那个老子的书回来开始研究。我知道神就神，我一祷告神就说你可以回去，这神给的意象，神给的意象，神自己会开路的，我就回去了。所以啊，那些中共那个政府大使馆的人他也拦不住的，神要让我回去他也拦不住的，神把他的心一拨拢，他就开了门，他就让我进去。我就觉得这是给我的一个意象。接下来呢，这个老子研究完了之后，接下来神又给我一个意象，让我投身的就是整个中国历史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的历史。其实我现在正在研究的，这是上帝与中国这个项目，整个中国历史全是在神掌控之下的，没有一天不在神掌控之下。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读旧约，旧约是以色列他们的那个经历神的历史，从中你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啊，也可以看见神。那么我就想，我们中国历史中就没有神吗？我们中国历史就没有神的作为吗？中国的历史不在神的这个全能之下吗？当然了，从我们的信仰角度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在神的全能之外的。那么好，我就看中国历史啊，我一看呢，又大开一下眼界，原来我们中国历史啊，在周朝以前是敬畏神的，敬畏天，敬畏上帝。不仅如此，我最近这两年研究发现，我到 UCLA 的图书馆去把那些原始资料拿来查，发现创世纪，旧约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是从天地被造到这个大地分开，这个变乱口音，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就在亚伯拉罕之前吧，这一段历史，这我们知道这段历史是人类的共同史，对吧？亚伯拉罕之后呢，就变成以色列的历史了，对吧？亚伯拉罕之前是人类全人类共同的历史，这十一章的内容，人类的共同史，我们中国古资料中全部都有。亚当夏娃的被造，伊甸园里边的情景，四条河，智慧树，生命树，怎么被赶出伊甸园，怎么有天神把守，然后后来怎么地上的罪恶滔天，神怎么发了大洪水淹灭了，然后后来怎么有彩虹做约，然后诺亚方舟，然后后来那个这个变乱口音，地分九州，各自一个的方言，宗族立国，中国资料中全部都有，全部都有，真是奇妙。我今天不能多展开讲，我后天晚上会提到这些东西。而且这个书呢，现在写了差不多三分之三。我们这次来呢， 今天中午有午餐会啊，也就是想介绍这个项目，也要拍成电视片，要拍成像当年和尚一样的电视片。这是最早的时候，然后尧舜禹夏商周都是敬畏上帝的，到了周朝就完蛋了。这里边特别奇妙的是，敬畏上帝的这个中国的道统为什么会被破坏掉呢？是因为龙起了作用。我今天不给大家详细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边，龙出现了三次，每次出现这个龙它是恶的，全是诱惑人背离上帝的。而最后周朝的灭亡，就是那个有个叫褒姒的一笑倾国呀，他到长城上点烽火台让他笑，结果他一笑笑笑把国家灭了。那个周氏是什么呢？是龙的后代，是龙种。周氏，我今天不跟大家多讲，这个书反正出了，而且将来拍成电视。这个古龙啊，这条古龙啊，祸害中国，使中国背离上帝，窃取天上的荣耀给地上的天子，给地上的皇帝，都是这个龙干的。司马迁记载了三次，我今天不多讲。所以说这个龙到今天还迷惑中国人，让我们中国人他说我们是龙的传人，骄傲自豪。这个魔鬼真厉害啊，把他们中国人全控制了，还让你为他歌唱，为他骄傲。这个龙凶杀恶神的有什么好的？一种邪力，一种邪力。很有意思，后来这个历朝历代就以真龙天子自居。你看真龙天子很有意思吧，天子本来是上帝的儿子，龙给窃取了，龙窃取了之后呢压在皇帝身上。好，很有意思，这个我不多讲。然后周朝之后呢，春秋战国到秦始皇这一段是中国人吃智慧果，背离上帝，用自己的思想智慧来判断是善非，是非善恶，背离了神。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汉朝什么唐朝，这个什么宋元明清，这些各朝各代，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一个人的历史，背离神，各随己意，杀来杀去，自残自虐，自己虐待自己。中国人呢，本来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一家人，结果没有上帝之后，就变成了什么呢？孤儿，变成了这个人对人是狼，互相杀来杀去，你杀我，我杀你，全是为了一霸天下，杀来杀去。等中国人自己杀来杀去，杀得精疲力尽了，然后就受外国人欺负了，因为你自己没劲了，然后外国人进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中国占了。从那个什么什么女真族、契丹族，什么什么什么辽国、金国、蒙古国，一个一个的进入中国。元朝被占了，然后后来这个明朝，这个经过明朝、清朝被占了。明朝是最坏的一个朝代，什么东厂、西厂，整个把中国人控制的，人自己杀自己。所以说清朝一来呢，中国人反而松了一口气，自残自虐。那么到最后，到明末清初，上帝的使者利玛窦他们上派来帮助中国。从明末的徐光启是中国，你知道徐光启做到中国的宰相，他是基督徒，受洗的基督徒。基督徒宰相，我们很多人好像没有注意过，宰相基督徒。而且呢，当时利玛窦他们在中国都是很好的朋友，利玛窦他们把西方的最先进的技术介绍到中国，帮助中国造了500门大炮。西方有的，中国就有。这500门大炮呢，到200年之后太平天国的时候，把其中的两门大炮给挖出来，用这两200年之后，你注意啊，200年之后用这两门大炮还把清朝打得一塌糊涂，说明这200年清朝一点没进步，还退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后来把上帝的使者赶出了中国，把利玛窦他们那一批人赶出了中国，康熙那个时候，利玛窦、汤若望他们那些人赶出去了。赶出去了之后呢，本来西方有的技术通过这些传教士都传到中国来了，但是一赶出去之后呢，中国呢什么都不知道了。也正好那100多年的200年呢是西方工业革命，什么电力啊、火车、飞机啊，什么这个什么都发明了。中国呢，把上帝的使者赶出去了，自己搞什么呢？文公武治，文治武功，乾隆啊，乾隆皇帝文治武功，然后搞什么太平盛世？什么太平盛世？就睡大觉在那儿。西方突飞猛进，我跟你说，上帝真是伟大，伟大怎么地步呢？你接纳我的使者，我的平安就赐给你。耶稣讲的，说他的门徒，你们去进入谁家，对吧？ 把祝福平安的祝福就他如果他们受他们就得着了，如果他们不受平安留给你们他们得不着。上帝的使者派到中国，接受的就有平安，有上帝的祝福，可以跟世界并驾齐驱，他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好，你不受你把他赶出去，好，我有你没有。西方什么都有的时候中国什么都没了。然后呢，这次上帝用和平的方法不行，最后就用脚踹，把中国的门踹开了。这个鸦片战争啊，把中国的门打轰开了。当然我们中国人特别愤愤不平，说这个列强欺负我们，我们中华奇耻大辱啊，那这列强真是野蛮可恶。但是上帝说我爱你们我才这样做的，我如果不是爱你们还让你们昏昏欲睡，还让你们苟且偷安，还让你们闭关锁国，你们到现在不是还是受苦吗？对不对？如果没有西方把我们的门打开，如果还像当时的皇帝一样自高自大，我是天朝大国，你们给我进贡啊，你们想派人到我中国做生意没门，你们给我进贡，我愿意赐给你多少赐给你多少。如果还是这个样子，你中国有今天吗？有这么强大吗？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上帝说我爱你们，就像旧约的先知说的，我要让外邦人来打你们，因为你们背离了我，我要让北方的来灭你们，北方的人来灭你们，好让你们知道我是神。所以说这是神的爱。当然了，旧约先知这么说话没有一个好结果的，全被他们犹太人杀死了。但是我们神的子民，我们还应该这么说，中国上帝派西方列强打开你的门是爱你，因为你离神太远，尽管你叫神州，其实你离开神已经很久很久了。所以我就看到这些意象，神给我们的这个意象。那么今天中国要复归到神那里，很简单，中国你不管多强大，你二十一世纪你不管多强大，如果你没有信仰，你不归向上帝，你将来祸害无穷。人对人还是王，不是弟兄姐妹，没有爱，不认罪悔改，甚至以罪为义。中国现在这个十二亿人，你看看，现在十二亿人以罪为义啊，以贪婪为公义啊，谁赚钱谁赚的多，谁就荣耀啊。谁小谁那个什么那个小妾多，谁就荣耀啊。不认罪悔改的民族绝对没有前途，就好像一个人也是一样，个人也是一样，这个人如果不认罪悔改，这一生永远活在罪里头受苦，不管有多少钱，不管有多少地位名声，一样，一个民族也是一样。所以说神爱我们，这才来救我们，从近代现代这二百年是神爱我们来救我们。第一次呢是用春风吹雨，用这个意象好伟大哦，神发现中国一直是在神的掌控之下。哎，所以今天呢神要呼唤我们回归呀，回归到他怀里去，做他的儿女。神州嘛，你知道当初这个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的年代啊，亚伯拉罕就开始了以色列的历史，皇帝开始中国的历史。那个时候中国叫什么？叫地分九州。地分九州，九是多的意思啊，九是这个数字里边最大的，九州的意思是很多州，这个大地分成了很多州。按照地质学考察呢，那个时候就地球的板块漂移嘛，漂移了，漂移了之后呢，中国这一州自称神州。你想想这话多有意思啊，大地分成好多州，唯独我们这个州是神的州，上帝之州。这里边的这话里边有个含义，就是说我们是神的选民呐。以色列说他们是选民呐，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是选民呐，也不错呀。尧舜禹的时候真的是敬畏神的，你看那个尚书里边，就五经之一尚书里边都是敬畏神的。那么神州是属于神的，神州是属于神的，神不能看着神州老背弃他，不能看着神州儿女陷入罪里头，陷入死里头而不能觉悟，所以这才来拯救我们。和风细雨的拯救不起作用，神就用重锤打响了，打醒了我们。 这都是神的爱。所以这个大意象我一直工作到现在还在记住这个意象。我想神呢拯救我们中华民族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说神所有的预备与在历史上的预备今天呢都要发现出来，都要开始，包括老子也是这样一个先知类型的人物，在中国也要让我们重新发现。我说的先知不是圣经上那种意义的先知，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先知啊，一般神的一般启示的先知。所以我想我自己的经历的第三个过程就是投身意象。神给了我这样的意象，我就坚定不移的不顾一切的我就去追求他，一切的事情都要为这个意象开路。比方说要回国我就回国，当时很多人都反对我回国，我太太也反对我回国，那个共产党大使馆也开始也拒绝我，那个民运人士都反对我，那民运人士说你怎么能这样啊，过于六次平反你不能回去，不特别是不能回去，像他们被他们抓起来怎么弄你。我就想神的意向，我要服从神的意向，这个意向非常清楚，清楚到什么地步呢，我可以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必须回去。那么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要写这个书要拍成电视片也面临着很多困难，什么这个那个那种各种各样的困难了，但是我就没问题。就是今天早晨那个谢文杰弟兄还跟我说，说你这个信心大不大，拍这么大电视片什么的，我说我信心特别大，我说没问题，一分钱都没有我也能拍，因为神给的意象一定是这样，神给的意象谁都阻止不了，而且神会自己成全他的意象。这个我想要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甚至让其他国家的人都知道，神并没有丢弃中国，中国历史也是神在掌权。所以我想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啊，我跟大家分享。我想大概我弟兄姐妹每个人的灵命历程不一样，特别是在这个意象上每个人得到的意象不一样，但是我想大家都是神给的意象，在神的国度里边都是可以联合成一个 picture， 一个 big picture。 这个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能在神的怜悯下放下世界，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神的怜悯下能够学会追求，学习追求死掉自己老我，活在神里头。第三个呢就是能够投身到神所赐的意象里，终身的为这些意象而这个工作而服侍。那么我想这几年的经历呢，我想概括下面这么三点，我觉得我自己这个收获比较大的，也是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三点。刚才那些经历呢是我 personal 的比较个人化的经历，但是我觉得下面这三点这个体会呢也许具有普遍的意义。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要明确我们的信仰对象，就是唯有耶稣。就刚才我谈到一点，现在基督教教界的基督教会里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发现就是一个根，就是我们往往偏离耶稣，而陷入人的传统、人的形式、人的理论、人的教义，陷入很多人的争论这些东西。如果大家都面向耶稣，这问题什么问题都好解决。我想那个登山变相那一段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很多人在读那段经文的时候呢，重点放在说是在山上看见神的真相，那么下山来服侍神啊，或者是跟神亲密亲密亲密亲密到一定程度，到山跟神一块上山才能看到神的荣光。但是呢你知道后边那几句话真重要，那几句话真重要，因为这几句话含义特别深。就是当彼得说我们建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的时候，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是把他们三个等同看待了，把主耶稣跟那两位先知等同看待了。那么这个时候马上我们的父神就在云海中有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话说的多绝对呀！然后接下来圣经就告诉我们，他们睁眼一看，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你看，这个经文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没有一个人能跟耶稣比的。整本圣经可能出现了几千个人物，大大小小的。 只有耶稣是神，是吧？只有耶稣是神，是道成肉身的，别人都不是。别人要么是先知，要么是国王，要么是这个什么这个使徒，要么是信徒，要么是什么人，他什么都可以是，他唯独他们不是神本身，只有耶稣是神本身。所以我们基督教叫基督教，我们信叫信耶稣有永生，而且将来到我们死了之后，认我们不认我们的那一位是谁呀、啊？是耶稣，别人都没用的。你听来个神学家跟你讲了半天，你信他信错了，到时候他呀，说不定他哎，他没全认你不认你啊，他自己背不背认还成问题呢。就是耶稣啊，什么时候你眼睛盯着耶稣，我告诉你啊，你这个人生啊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因为耶稣教导我们的都是什么呢？你如果读四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教导我们的全是把自己死掉，舍弃自己，跟随他，不要侍奉两个主业，都是讲的非常绝对。绝对是什么意思啊？绝对就让你单纯吧。如果不绝对，相对了就把你弄混淆了，对不对啊？说这样也行，这样也行，两者最好平衡。我告诉你，怎么也平衡不了。你这件事很多人讲这个东西都讲平衡，这个讲平衡我就老琢磨怎么是平衡法，这是关键最重要的事。左边讲几句，右边讲几句，你看我多平衡了。其实你没办法平衡啊，因为你讲左边的时候你就没讲右边，对不对？你讲右边的时候你没讲左边，你怎么平衡呢？只有耶稣讲的真是好，你不能侍奉两个主，就是我一个。你如果不舍弃自己背上十字架，你不能跟从我。而且耶稣只是光没有黑暗，只是生没有死，不许犯罪就是不许犯罪，很简单，没有说是信主之前犯罪跟信主之后犯罪不一样啊。信主之前犯罪下地狱，信主之后犯罪不下地狱了，就挨50大板就完了。耶稣从来不这么讲。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被这些流行的一些教义所迷惑了，我们离开了耶稣的真道。因为将来认我们不认我们的只有耶稣，不是那些流行的教义那些东西。千万千万，我知道现在很多牧师教会讲道的时候讲耶稣讲的比较少，为什么呢？耶稣的话太绝对了，很多基督徒刚信主的都说耶稣的标准太高了， 我们达不到了，就承认达不到，但是千万千万别降低标准，这是我的那个一个坚持的一个理念。你说你主的这个神的标准高，我们承认高，我慢慢的朝着标杆直跑，这是对的，但是你不行，说它太高了，我把它降低点吧，这样大家都达得到，那就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唯有耶稣，我就想啊，我们弟兄姐妹俩一定要把救恩归结到耶稣身上，这句话大家都会同意的。但是在实际行动中怎么办呢？就是要真的，你读圣经的时候啊，要如果圣经里边有什么不理解的，你觉得费解的，你一定要去看看耶稣怎么说的，一定要这样。因为这一本圣经不错，是神的话，可是大家有时候断章取义，互相攻来攻去的，你跟我各个教派之间这个弄来弄去，甚至弟兄姐妹之间的理解也不同，如果出现这种分歧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好办法，提到耶稣，要去回耶稣，耶稣讲的话又清楚又明白，没有什么让你不明白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前些日子才经历的。那个有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跟神祷告，说神啊，我这个生意到底是这么做好还是那么做好，这个跟这个合作好还是跟那个合作好，求你给我显明你的旨意，就这么祷告，特别迫切的，还让大家都祷告。后来我听了这个，我就跟他读主耶稣那一段话，福音书里主耶稣说，不是有一个弟兄跟耶稣说，主啊，你把我们分开家业，对不对？主耶稣怎么回答的？主耶稣没说好好好一人一半，或者说哎你老大都应该多点，你晓得这样公平了。主耶稣怎么说的？谁立我们做你们断事的官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就是讲那个贪心的问题，对不对？然后举了一个财主的例子，对不对？那个财主说，我建一个大的库房，我的东西就吃喝，我后半生就吃喝享乐了，结果晚上主就把他的灵魂拿去了。 主耶稣什么？主耶稣说根本就不跟你分这个，你怎么做才合适不合适？主耶稣根本就别这么想，什么分家分的怎么公平不公平啊？到底怎么分合乎神的旨意啊？什么主意？神的旨意是什么？你根本不能有贪心。我们很多祷告是贪心的祷告啊。我们很多祷告就是神啊，怎么做他对我有利？求你指明。神怎么回答你？按照主耶稣怎么回答你？主耶稣说：“你滚到一边去吧。”我们很多事情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回到耶稣啊，我们豁然开朗。我们很多的现在这些迷迷糊糊的东西啊，混乱不清的东西啊，挣扎不已的东西啊，都会被主耶稣的光给你穿透。为什么很多人现在我知道我们团契也是很多新进主的大陆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不敢看耶稣的话，耶稣的话真是两刃的剑，把他自己刺得难受，他不敢。但是弟兄姐妹们，唯有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凭着可以得救，只有他。所以啊，我们千万千万，我建议大家每天要，你不管读什么圣经，你每天睡觉之前你回到四福音来读读耶稣的道，不管多刺耳的去读读他。所以说我再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明确我们的信仰对象，我们到底信的是谁呀？我们当基督徒当久了，我们有时候我们弄不清我们到底是信什么了。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要吸取生命啊，不仅要明确对象，而且要天天的吸取生命。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吸取生命，就是吃肉喝血。就耶稣说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这里边讲的是指这个读经，要读圣经。这个读经呢，我为什么不用读经这个词呢？读经这个词大家说的太随便了，太习惯了，就像一般的念念圣经似的。要吃圣经，要喝圣经，要吃肉喝血。我自己的体会啊，我搞文科的，搞人文的，人文研究的，读书很多也很快，特别中文书，英文读得很慢。但是我没有读耶稣的话的时候，读得很慢很慢，有时候一句话还得啃好长时间。我想大家弟兄姐妹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我们怎么吃喝这个神的话。吃喝的意思就是反复的咀嚼，你这吃东西怎么吃？你放在嘴里不是马上吞下去，你是要嚼嚼嚼嚼嚼，把那个味儿嚼出来你才吞下去的。等你吞的时候，你已经是不知不觉的就吞下去了，你知道吗？你要有个东西你放在嘴里硬吞，这个吞本身就很，就是一个很显著的动作，在嗓子眼里咯嘣一下子卡一下下去了。如果你是嚼，你不着急吞，嚼嚼嚼嚼嚼嚼嚼烂了，它不知不觉的已经没了，已经吞下去了。所以我想读圣经啊，要学，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这样，就是嚼的，我真的是嚼的。有时候晚上看这个耶稣的，就那么两句话，我就这两句话琢磨来琢磨去，琢磨来琢磨去，琢磨一个小时。越琢磨越痛快，越琢磨心里越开朗。我也想，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说，不那么说？你看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就是给那个弟兄分家，为什么主耶稣这么回答，他不那么回答？这东西你反复的去想，这个神的话的成为你的血，你的肉，进入到你自己身体里的血。所以说我这个，我觉得读经啊，千万别，当然你通读也可以，通读一遍以后你要回过头来慢慢嚼，要嚼它，吸取生命，吸取生命。所以说主耶稣讲过多少话，他说我的肉真的是可以吃的，我的血真的是可以喝的。这话是什么意思？耶稣说，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说你吃他的话就是吃他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那个亲切啊。这个整本圣经都是一样了，你包括旧约的新约的话，你要吃它，慢慢嚼它。那个诗篇也是一样，诗篇你读的时候，当然你千万别读一句就说这一句，你要把一篇读完了再说。因为诗人祷告跟我们祷告一样，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有很多抱怨，有很多的心不满，要请吐给神，那么最后神就会安慰他，使他能够归向神。好多诗篇是这样的，你不能光读前半节，后半节不读了，前半节就让你怎么去杀人，一个不留，杀神啊，杀死他们，一个不留。 但是你读到最后呢，你会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吃耶稣，喝耶稣，吃神的话，喝神的话，不要天天，不要千万不要一带而过过去，那样不行。还有一个呢，就是吸取神的生命呢，除了读经之外，再一个就是祷告。先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啊，灵命长进我觉得啊，没有什么秘诀的，其实就是读经祷告 fellowship 就是。但是关键是你怎么读经，你怎么祷告，你怎么 fellowship， 这个就大不一样了。如果你流于形式，你毫无收获。那个读经我自己的体会呢，当然每个人可能不一样，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要这个祷告啊，祷告呢要与神合一的祷告，要有这种祷告，不仅仅是那种向神求什么的祷告。这个如果你老是向神求这个求那个，求这个求那个，那个你很难得到神的心意。第二呢，祷告呢也不能是你自己单向的祷告，你不能就像刚才我讲的，你自己一肚子的东西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跟神道完了走了，那神也想跟你说句话都来不及。就像有时候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就这样，爸爸妈妈叽里咕噜说完了一通英语，扭头跑了。你没有，所以我觉得跟神祷告一定，有人说提出这样，慕道友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既然神是全知全能的，你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你干嘛还要祷告？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这样呢，你这样想问题提问题呢，有一个错误的前提，就是你以为祷告就是向神求什么。你如果以为祷告就是向神求什么，那当然了，神已经知道我们的，我们不说神都知道，你还求他干嘛呢？但是我觉得祷告呢是跟神的那种亲密的交往，就像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是一跟父母一说话都是求东西的，对不对？我们很多人交流感情。所以说我觉得我跟神祷告，祷告有很多种了，一种是我们很多人在一起的祷告，但是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对我灵命长进帮助最大的是我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神的那种祷告。这种祷告我觉得就是死掉自己，我刚才谈到过，在祷告一开始安静下来，把自己那些罪孽老我要死掉掏空，然后再跟神在一起享受与神同伴，然后与神同伴觉得你特别亲密，你觉得你的呼吸啊，甚至你都觉得呼吸的是神，是神的灵你在呼吸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跟神倾诉你自己的，然后呢倾听，然后又倾听神的，然后或者是默默无语相对无言也可以，好亲密的那种感觉。有时候晚上真的是不想到床上去睡觉，就在那儿跪一会儿，然后躺一会儿，然后起来走一会儿，然后到院子里去望了天感谢神，那种感觉真是好。所以我觉得祷告呢，个人跟神的那种祷告一定要非常深入。你们注意到一点没有，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主耶稣祷告都是一个人，对不对？到旷野里，到山上，到海边，整夜祷告神，甚至有时候整夜祷告神，是这样。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跟父交流，必须是 personal 的这种交流，非常深入的祷告。所以说我想祷告呢一定要深入，要真的祷告，不是一般的流于形式的说说而已。第二呢，我就祷告的时候就是要恒久，要天天如此。我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试一试，你们如果从今天开始，或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每天晚上不要多了，或者早，你如果习惯不一样，有的是清晨也可以啊，拿出半个小时时间来，你就一个人跪在那儿就祷告，每天半个小时，千万别中断，每天半个小时，不管你的心情多好坏，忙不忙，哪怕你晚睡半个小时觉怎么样，我告诉你，你如果是半个小时如果好好祷告的话，你睡得特别香，比你多睡一个小时都好，效果都好。每天半个小时跪在那儿，当然我太太就跟我说，我太太说我半个小时，我五分钟就开小差了，思想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哪有那么多话跟神说呀？我说你不一定说话吗？另外你祷告的时候，你 keep 住神就行了。我就跟他讲，你什么叫 keep 住神呢？就是说你的心思只要有一些杂念进来，你马上把它赶出去，你说滚到一边去，我现在只有神，我现在只跟神单独约会，只有我跟神，我们俩 任何杂念进来全把它赶出去。你就这种努力呢，开始比较困难啊，开始可能你要不断的像轰营子一样不断的轰，往外轰。但是我告诉你，过不了几天，过不了几个星期，你就很自然的你会佩服在神里头。然后这样你想想，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下去，我们的心呢会越来越安静在神里头，真的像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像大卫的诗里面说的，好安静好安静。然后呢，你就会慢慢的把那个祷告的时候那种安息的状态扩散到日常生活中，一点点扩散。我现在正在学这个功课，就是怎么把祷告时候的那种跟神的亲密扩散到日常生活中。这样祷告试试，我们试一试，就是我刚才讲的读经祷告，这样就吸取神的生命。好，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简单的提一下，时间关系，就是要进入境界。就是我们的信仰啊，不仅仅是掌握一些知识，这个一些道理教条，一定要进入一个神的境界。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我站在一个山头上，我看见了山下的美好的景致，然后我就走下山，就跟大家讲啊，说在那山上多么多么样的美，它的南面是大海，北面是草原，这边是什么，那边是什么，好美呀。然后我把这些都告诉大家，然后大家的都记下来了，哎，你们也知道了对不对，跟我知道的一样，我把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们了。但是你们说我们的感受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山下那些人呢，得到的是什么呢？是知识，尽管他会背，尽管他重复，尽管他呢也闭上眼睛一想呢也很美，但是呢毕竟跟我亲自站在山顶上设身处地的，就站在那个情境中不一样。我跟大家举的例子就是什么呢？信仰是一种什么呢？信仰是你要自己站到山顶上去，跟着主耶稣站到神的境界里去，而不仅仅是在山下从读圣经读到了一些那个山上的境界，不是那个。然后我们读保罗，保罗的话有两种，一种呢就是那个山对山上的境界的描述，就是他领悟的那个描述，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是怎么带你到山上去的，这个非常重要，要注意这个，就是你怎么样跟着保罗一步一步到山上去，这才是重要的。当然学知识也很重要，也很重要，这个东西吸引你，你跟着保罗，保罗到了旷野，他是怎么亲近主的，他是怎么。所以说我们自己呢要跟着师父走，不仅仅是学师父的那些知识，而是要跟师父站在同一个高度上，起码尽可能的站在同一个高度上。像主耶稣讲说什么，说你们要像父一样完全，那话说的是真绝的，就是说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嘛，是吧？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然后耶稣说你们要完全，要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那就是说你们也要站那么高，也站像阳光一样，既照好人也照歹人。如果我们的心呢，如果真达到那个境界就真好了。在座的很多，比方说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有的人呢你喜欢，有的人你不喜欢，有的人得罪过你，有的人没有得罪过，有的人呢你看见就顺眼，有的人你看见就想走。但是如果你像神一样那么完全，你就像阳光一样，就像阳光不是每个人都照吗？你自己的心，你的爱也像阳光一样每个人都爱，那就好了嘛。所以说那个境界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我想大家在读经的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基督教信仰应该是进入这么一种与神同在的境界。有了这个境界之后呢，不仅人生很亮堂，在看历史、看政治、看文化、看教会、看各个方面的东西，你都会站得高、看得远，而且看得透、看得深，因为你站得真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站得高。我刚才跟大家讲什么老子啊，什么中国历史那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光，我们才能看到这些东西。当年我们解和尚的时候，没有神的光，看不到这些东西，对不对？我们只看到中国真坏呀，是专制啊，是这个残忍呐、啊，根本就没有看到是因为背离了神。我们只看到西方是民主啊、自由啊， 现代化呀，根本就没有看到西方是基督教这个关于人的罪呀、什么这些东西，怎么认罪悔改呀、怎么相互制衡啊，都是我们站得高了，看什么事都看得潇洒，看得那个透彻。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这么多，我讲得很随便。